教会的邀请，今天能够来到各位的当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当我们在每天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看到在电视的报道，在报章杂志上所说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公平的世界吗？
不公平。
不公平。哇，你们的答案好快。这世界是一个公义的世界吗？
不公平。
是的，我们都在不公平不公义的里头，我们也经历了不公平，也经历了不公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位爱主的姐妹，她却在年老的时候患了这样子的痛苦的病？上帝啊，你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的在工作，然后我们的果效却被别人拿走，到年终老板要奖赏的时候，我们却与奖赏无份？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公平的事情吗？不公平。为什么我们写的 paper 为什么老板总是要挂在第一位，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里头，我们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到底这个世界是一个公平不公平的世界？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报率是在神的里头，因为上帝是一位公平公义的神。但是我们看着世界却跟着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冲突，我们怎么办？我们面对这世界这样子的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说我们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因为这世界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子？还是我们咬紧牙根，总是盼望有一天公平公义的来到？假如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问题，我们心里头没有办法得到解答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的里头。那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平安。我们还失去了什么？我们还失去了喜乐。所以平安跟喜乐就远远的离开了我们。世界的不公平不公义是不是只有今天这个社会才有的？其实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在人类犯罪之后，这个不公平不公义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诗人亚萨所写的经文，他把我们的心声都写出来了。我们读了以后有没有这种感受呢？你读了以后，你心里头有没有这样子的共鸣呢？亚萨的诗真是写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只是我们没有他的这样子的文笔哈，没有办法像他描述的这么淋漓尽致。亚萨是什么样的一位人呢？亚萨是一位立位人，他在大卫时代，他是在圣殿里头带领这个圣地，带领弟兄姐妹，带领以色列民一起来敬拜上帝的这一位。所以亚萨在属灵的里头，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的深刻，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位服侍主，以今天的话语来讲，他是一位音乐牧师啊，所以他在属灵的生命跟着深度里头都是有相当的程度。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再从这经文里头来思想亚萨遇到了什么问题。像这样子一位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上帝的这一位，他有什么问题？他的问题跟我们一样吗？好不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来读读诗篇第七十三篇，我们看到他到底面对了什么问题。第一节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什么叫做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呢？就是神恩待那些心里圣洁的人。亚萨心里圣洁还不圣洁？亚萨心里圣洁吗？当然这里他并没有讲，但是这一句话，这整个的诗篇是一篇回响。第一节是一个结论，但是也是一个开始，是一个结论。结论什么？结论亚萨的这个所经历的这个属灵里头的这样子的一个洗礼，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结论。是我们的生活里头，生活是要往，是不断的继续的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不了解，但是只有怎么样，只有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看清楚，才明白，哦，原来这样的事情是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这叫后视镜的原因。 亚萨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也是回过头来啊，回过头来来看他怎么样走过了这一段路。但是时间有多长呢？我不知道。也许亚萨挣扎了一个月，也许亚萨挣扎了一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但是他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挣扎。所以第二节话他说，我至于我，他第一句话讲的是神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第二句话就讲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神，我的脚险些滑跌。他说好险啊，好险啊，怎么样？神恩待清心的人，那我呢？亚萨怎么样？他说我几乎怎么样失散跌倒滑跌。他来讲他的经历，那他几乎失散滑倒滑跌的时候，那他有没有滑跌呢？那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会让亚萨这样子写呢？我几乎滑跌，几乎失散。就滑跌什么意思？失散又是什么意思？通常在圣经里头讲，就是说我几乎偏离了上帝的道，做我认为是合理的事情。他几乎要这样子做，但是在那个边缘的时候他又突然转回了。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什么事使他要几乎要这样做？那又是什么使他转回了？假如我们明白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话，我们今天就有从亚萨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从圣经的里头，我们就可以学习到怎么样面对这个不公平不公义的社会。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盼望？我们盼望我们走出去之后，我知道了，感谢主，我们可以面对这不公平不公义的社会，我们心里头不再抱怨，是不是我们的盼望？很多人不回答，所以你们还存着疑问。好，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当我们读完这诗篇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跟着亚萨有这样子同样的看见，可以一起说，神实在恩待那些清心的人，不光只是以色列中清心的人，恩待我们这些清心的人。因为这不是过去，虽然这是过去的一部分，但是也是过去，也是现在。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我们都有圣经吗？好不好？我知道在单张上有印，对不对？我们就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我们看看亚萨所遇到的问题。从第三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念。我们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念双数节，好吗？第三节，请。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
他们不向别人受辱，也不向别人遭难。
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壮在地上遮住他们的身体。
他们挺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
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于岂有之事呢？好，我们暂时先念到这里。我们看到亚萨的问题了吗？亚萨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有没有相似？亚萨的问题是什么？他看到狂傲人跟着恶人想平安，他就心怀不平。心怀不平是什么意思？心怀不平的英文解释的比较现代化，那我心里就充满了嫉妒。哎呀，我看到这些人想平安，我心里就 filled with jealous envy。 当人心里头开始有嫉妒的时候，人所说的话会不会合情合理啊？人所做的事会不会讨人喜悦啊？不会的。圣经有一段经文把这个嫉妒，这个表达一个人内心的嫉妒啊，表达得很好。就是我们读过撒母耳记，有一次大卫在他服事的一开始，以色列人面对了哥利亚，这个巨人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这个人又高又大，以色列中没有人能够去战胜他。这个时候大卫去了， 大卫去了，结果大卫战胜了没有？大卫战胜了，大卫战胜回来，你觉得扫罗王高不高兴？
不高兴。
哎，为什么？为什么扫罗王不高兴呢？哎呀，扫罗王应该高兴的，但是扫罗王不高兴，因为他听到了什么？大卫回来的时候，以色列的民族妇女就唱着：“大扫罗杀人千千，大卫杀人多少？”哎呀，千千万万。扫罗一听，我只有杀人千千，大卫杀人万万。大卫如果是我手底下的一个小毛头而已啊，他今天却杀人万，比我扫罗都还有功劳。你看到，假如你们是老板，你们手底下有这样子一位有能力的人，你们心里都会怎么想？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对不对？这么有能力的一位能够在我的手底下，哎呀，我应该真是心里头欢喜快乐。但是扫罗没有，我们看到撒母耳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扫罗却想尽了办法要除掉大卫，因为扫罗的心充满了什么？哎呀，充满了嫉妒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的心里头充满嫉妒的时候，我们看事情的角度跟着看事情的眼光就完全不一样。本来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情，大卫这个时候心里头应该因着战胜了非利士人这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哥利亚对他们带来这么大的威胁，他应该这问题解决了，心里头欢喜快乐，但是他却因为嫉妒，扫罗却因为嫉妒心里头所产生的这些做法跟着看法，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所做的事情真是不合情又不合理。你觉得那扫罗心里不平安，他有没有喜乐？他没有喜乐。所以当亚萨在看到恶人享平安的时候，恶人所得的财富加增的时候，他说我心怀不平安。我们看到恶人做事享平安，他们得到好结果，我们心里头会不会很开心呢？我们不会吗？那个是考试作弊，可是成绩都每次都比我好，为什么？难道教授都不知道吗？我们心里头就开始想，在这样子光景下，我是不是要学着也去作弊呢？所以你看，这里头有个诱惑在我们的当中。别人这样做可以啊，所以当我们再继续读下这前面这十节的时候，亚萨是不是描述的淋漓尽致啊？亚萨的文笔是何等的犀利啊！他把这个社会上这个恶人跟着狂傲人所享受的，他描写的清清楚楚。那我们要不要做恶人？你看恶人有多好，他们享平安，他们有财富，他们死的时候寿终正寝，苦难与他们无缘呐、啊。我们要不要做恶人？啊，不要啊！你不要享平安呐、啊，你不要有财富啊！你不要身体健康，你不要死的时候寿终正寝啊，苦难与他们都无缘，这样子的生活不是我们来美国的生活吗？不是我们来这里追求的生活吗？那现在摆在你的面前，你说不要，真的不要吗？你把你走出去你就后悔了。要还是不要？有的时候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心里头真的是很偷想，我能够有这样子应该多好呢，是不是？我们也真的像希望像恶人一样，这平安喜乐通通临到我们的身上，死的时候毫无病痛。特别是我们在痛苦的里头，在生病的里头，我们真是心里头对那种平安，对那种身体没有病痛的那种渴望，真是被这渴望所充满的。所以这是亚萨的问题。其实亚萨的问题也是我们心里的问题。如果我们很诚实的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这里就马上有了？我们有没有共鸣？哎呀，这个世界真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世界。其实在不公平不公义的世界里头，我们内心的挣扎，我们真正所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上帝你在哪里？这是不是亚萨内心最深处的一个问题？是的。所以亚萨心里头充满了困惑，然后呢，他对这不公平不公义的这个世界跟着他的信仰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冲突。我的信仰里头告诉我，上帝是一位公平公义的上帝，但是这世界却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世界。所以很自然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头，他做了一个结论：上帝，为而已。你既然是全能的上帝， 你为什么这世界是不公平不公义的？除非你不是全能的上帝，不然的话，上帝你隐藏在哪里？这是亚萨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众人今天在神面前我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既然你是公平的上帝，既然你是公义的上帝，你为什么允许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在世上发生？所以我们心中更深的痛苦，好像上帝你对这些事情你都不管了。以至于亚萨他说，所以神的第十一节，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看了、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他对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不公义，他最后做了个结论，这个结论呢，他把上帝放到一边了。他说恶人的财宝加增，原来这就是结果。你们有没有跟恶人相处过？那很有钱的人，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你们有去传过福音？有一次我去到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家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还感谢主，他还接待我进去了。他用的那个杯子都好昂贵的杯子真的是我都用不起的。所以你看就知道他有多么富有。然后呢，他喝的那个茶，喝的那个名茶，据说一两都要美金好几百块的。我那天真是很有荣幸，他泡了一壶茶来接待我。平常我这些事情都没有分的，所以我就去跟他讲福音。然后他到了他家，他介绍了他家里头的装饰，介绍了他所拥有的东西，然后告诉我他的家境，有个娴熟的妻子，有了很好的儿女。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头呢，那我当然我去的目的是要跟他介绍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我就开始跟他讲，从头讲到尾，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吧。讲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说，是的，你们讲的这些都很对，都很好，都很有道理，但是你看看我该有的都有了，你看看我的家庭是多么的美好幸福，信仰能够给我带来什么？他问了我这一句话，信仰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我心里头听了，我真的是不知道，又气又是不知道要不要去跟他有些冲突。但是我想说，我今天是神的使者，我是把福音带给你，我不是来跟你争议这些事情。信仰不能带给我什么，信仰既然不能带给我什么，信仰是你们这一群人所需要的，不是我所需要的。你看恶人的口，他是不是说夸大的言语？他不知道有一件事情，当他眼睛一闭的时候，他到哪里去？神把他放在华地，他都不知道。他以为财富是他的一切，财富能够带他进入天国吗？他不知道。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口里头充满夸大的言语。神的子民真的受尽了苦楚。还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我们在我们的当中有我们的朋友们常常会这样讲，你看他还是基督徒呢，为什么他也会失业？你们的神难道没有能力吗？你听过没有？你看他还是基督徒呢，他这么爱主，你看他也生病。人用这些事情反而来讥笑我们，我们怎么面对这事情？我们面对人的讥笑，我们面对心中的苦楚，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你们有答案吗？有答案吗？亚萨也面临着这种光景，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学，我们看看亚萨怎么去面对这光景。所以亚萨在这里说，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他说，从第十二节他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恶人真好，至于我，你看这一个反差。他讲到他了，他看看他自己，他看看恶人，看看自己，看看恶人，看看自己，看看外在的环境，他再看看自己。他说什么？我实在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我终日遭灾难，每一早晨受惩治。是不是一个相当大的反差？信主的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不是在主里头充满平安，满有喜乐吗？怎么我跟着外界的这个人相比的时候，我们两个差异却是这么大呢？
小杨，好，再问你们一次，现在是你们选择的机会了，要不要做恶人？
要还是不要？
看吧，
这里头真的是我们有很大的 struggle 在这里嘛，对不对？我们的信仰在这里跟着现实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差异呀，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会遇到挑战，要面临选择，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突然真的是洗手表明？我们知道最近经济的不景气，然后很多公司都一直在重整，重整的时候就很多人因为重整就失去了工作。我就记得在我们公司在几年前有一次有一个很大的重整，在重整的时候呢，他就把其中的一个部门就关掉了。那部门里头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在这当中有一位我非常要好的弟兄，哎，在这里头，在这过程中，他失去了工作。他有一天，他就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讲，他说：“你看看，我现在没有工作，你知道吗？我在主里头，我们也服侍主，我们在主里头，我们也奉献，在主里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但是今天这个灾难还是临到我的身上。”他心中在讲的时候，心中充满了这种痛苦，但是痛苦的里头也带着一些抱怨在他的心中，所以他的话就跟亚撒的话是一样的。我突然洁净我的心，我突然洗手。我们这样子的追随主，我们这样子的过着圣洁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吗？为什么？如果有意义的话，灾难为什么会临到我们身上呢？我们到底要做什么选择？这就是我们心中最大的挣扎。我跟那位同事讲，我说我实在没有答案，我说一点答案都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能做的，就是我在这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在这里，无论是在需要我们一起祷告我在这里，需要在财务上的帮助我在这里，我们一起走过这一段时间，但是我没有答案来安慰你。所以亚撒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他看到恶人财宝加增享受平安，他看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发觉说信仰跟着实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亚撒失去了什么？亚撒失去了他的平安，亚撒失去了他的喜乐。我们不要忘记哦，亚撒是带领以色列会众在神面前来敬拜神的这一位，他对神的认识应该是有相当的深度，但是他的心却是充满了这样子的挣扎。我突然洗了手，我突然洁净我的心啊！所以我们心里头对亚撒会这样子写，我们心中有没有同感？心中是有很多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答案？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答案，亚撒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答案。好，我们继续看第十五节，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就是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什么意思？亚撒是在以色列中是有地位的人，所以他讲的话很具有影响力。但是亚撒现在的心情，他的内心的处境是什么？他处在一个心里头充满被嫉妒所充满的一个光景里头，所以他要是讲说上帝你是不公平的，上帝你没有能力，他这样子去讲，对着以色列百姓去讲的话，他会不会影响到以色列的百姓，影响到他们的信仰，影响到他们的信心？所以亚撒更辛苦的是，他明明看到了这样子的光景，他心里头有话，但他却没有地方去说，心里头的苦没地方说，是苦中加苦。然后我们说出来的话，最起码我心里头会舒服一点嘛。但是当他想到我说出来的时候，我心里的话出来去污染了别人，让人的信仰受到了冲击， 他就想说，那我不应该这样子做，可是我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头却又被这些苦所充满，那我里头怎么办？这是亚萨真正内心的痛苦。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在我们的情绪当中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但是我们人都有情绪嘛，对不对？我们不是不知道有这样子的问题，可是当情绪一来的时候，情绪控制了我们的理智，所以我们讲的话就不是非常有理性的，不是非常造就人的话。那父母亲也是一样，有的时候看孩子做这个问题做了好几遍还是不会，心里都怒气马上起来了，我们会讲一句什么话？你怎么那么笨呢、啊、那太太在旁边就说过了，那这是你的孩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心里头在痛苦的当中，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这样心里头的这种怒气又没有个地方发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亚萨这个时候他真正面临的困难，他说，我思想，第十六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些事，这是眼看实习为难。他从他有限的知识有限的理智当中，他要来明白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他说，我实在想不通，想不通怎么办？投降，向现实屈服，还是说我就不管他了，咬着牙继续走吧，总有一天我会走出一条路来，是不是这样的？我想大部分的人就只有这两条路选择嘛。我不是投降了，哎呀，我就向现实屈服了，或是我就咬紧牙关，哎呀，走一步算一步嘛。这常常是我们。但是我们看到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呢？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第三条是什么？我们向左看走不通，我们向右看走不通，我们向前看没办法走，向后看又没有退路的时候，我们该向哪里看？向上看，对不对？所以亚萨在第十七节，这是整个这经文的一个转折点，在第十七节他讲，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啊，亚萨走了一条跟我们众人走的不一样的路，这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头，神吩咐以色列人造会幕，之后又建立了圣殿。会幕圣殿的目的是什么？会幕跟圣殿的目的是人跟神相会，是人在那里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亚萨在这里讲，等到他进了圣所，他的意思可能不完全是说等我来到了圣殿，可能在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就像大卫说，神常把我安置在青草地溪水旁，青草地溪水旁是神牧养大卫的地方，可能不是 physically， 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青草地溪水旁，这可能就是大卫的圣所。大卫在那里遇见神，可能在马大玛利亚耶稣的脚前就是玛利亚的圣所，在那里他能够单独的敬拜他的主他的神。或者是在拔摩海岛，约翰被放逐在那里，约翰在那里主日的时候，声音后面有声音对他说，这就是约翰的圣所。所以圣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当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全心，我们的全人是在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不再为我们的环境所辖制着，我们不再为我们的困难所牵引着，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性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的焦距是面对着上帝，我们不再被这些困扰所辖制的时候，神亲自对亚萨说话，他开了亚萨的心，他让亚萨戴了一副属灵的眼睛，他让亚萨戴了上帝的眼睛，透过了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 不管我们的学问有再高，不管我们有几个 title， 不管我们在公司的地位有多大，我们所知所见是绝对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跟着全知全能的上帝相比，所以我们不明白，我们不了解。所以你看到这里讲了两件事情，讲了一个地上的观念，讲了一个天上的观念。地上的观念亚萨怎么想他也想不透，怎么看他也不明白，只有到天上坐跟神坐在一起的时候，透过了上帝的眼光，他来看这些事情，他看明白了。他明白了什么？他说，等我进了圣所，神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第十八节、第十九节、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在这之前，亚萨看到的是什么？是恶人想的什么？平安，是恶人所拥有的财富，是恶人的等等等等等。他看到的是地上的事情，所以他心里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你公平吗？你公义吗？你看到恶人他们所拥有的比我都多。但是当亚萨进到圣所，他戴上了天上的这副眼镜，他透过了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天上地下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第十八节，上帝有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呢？他说，你实在把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这群恶人、狂傲人，安置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恶人是没有平安的，没有永恒的平安。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讲了好几次，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得救还要容易，对不对？恶人，这些富有的人所依靠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财富。还记得圣经中有另外一个比喻吗？主耶稣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他为他自己所准备的，为他的仓房所准备，他所思所想都是为他今生的这一切财富在准备。所以就说，如果我今天晚上取你的命，这些东西归谁？圣经给他取了一个，讲了几个短短的评语，这叫无知的财主。他无知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从地上的角度来看，他无知吗？他这么会赚钱呢？他很有思想，他很有计划的，他很有智，但是为什么从神的角度来看，主耶稣却说他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当这些富人在享受平安，在作恶的时候，说的夸大的言语，神亚萨突然明白，上帝啊，你没有及时的取走他们的性命，你把他们是放在华地。当他们依靠他们自己财富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来寻求你，不会寻求神的结果是什么？永远的灭亡。所以上帝不是不公平，不是不公义。接下来他讲到说，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他们没有平安，他们没有预告，人没有预告他你将来会是怎么样，所以他们也没有希望。所以亚萨透过了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事情的时候，他跟他在前面这几节所讲的是完全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他心里问自己说，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地上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你没有处理？上帝说，你竟然不圣所，你看看我处理了没有。所以我们亚萨的心突然宽广了。难道亚萨是因为别人受灾他心里高兴吗？难道他是因为恶人受将来要受到应有的报应他心里高兴吗？我想亚萨不是的，因为神的意念是要恶人转回，神不喜悦恶人的灭亡，这是神的意念。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亚萨在圣所里头，他也明白这个事情， 但是对这些恶人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头有没有很多恶人呢？有没有很多狂傲的人呢？有。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让他们沉沦。我们给他开始好开心啊，终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是不是？那一个体会上帝的心，我们要把神的救恩带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们处在滑地的当中，你们处在危险的里头，把福音带给他们。财富不能带我们进天国，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要跟他们讲的真理。所以虽然我喝了那一杯很昂贵的茶，我心里对这一位这个朋友，我常常也在祷告中纪念他。虽然当时我也喝尽了苦水，但是他的灵魂比我的苦水来得更加宝贵。所以亚萨在这样子的圣所，他突然明白了这事情，所以他心里头就回转了。前一段时间我在讲到我们公司的变动，当公司变动的时候，我们的部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人家跟我们讲说，你们的部门大概也要被有50%的人会被layoff。我自己呢也陷在这样子的一个恐惧的里头，因为思想孩子在念大学，大学的学费在哪里呢？家里头的 mortgage 还要付啊，这是一个何等现实的问题存在这面前，我要怎么面对这事情？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就是说，上帝啊，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这份工作对我实在是太重要了，你看到吗？我们一家的生活都在这份工作的里头。我就每天在祷告的时候就跟上帝这样讲，你说我祷告完了有没有平安？没有啊。那没有我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假如这份工作有的话，这份工作没有被拿去，你觉得我心里头会不会很开心喜乐呢？会吧。那我怎么会没有平安呢？所以我心里头有很多的挣扎，直到有一天我来到上帝的面前，在我灵修的时候，我也没有为我的工作祷告，我就读着圣经唱着诗歌。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 moment， 神借着他自己的话来对我说，在诗篇，在约翰福音第14章15章，他说，我必不撇下你做成为孤儿。这句话我读过很多遍，我也曾经在教主日学的时候讲过，神必定不会撇下我们成为孤儿，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但是那天那句话在我的心里头有很深很深的阴影。第二句话他说，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我忘记了我失去了平安，但是神却告诉我，在耶稣基督里是有平安的。所以那天当这两句话在我的心里头敲着我的心门，我就回应了上帝，我说，上帝啊，既然你用这话来告诉我，所以呢我深信你必定不会撇下我不管。你如果今天把我带离开这里，你必定在其他地方你会让我能够有养生之道。所以我说，我愿意顺服，我说照着你的心意你来处理。当我这样回应上帝的话的时候，我心里头就被平安，就被喜乐所充满，我就不再惧怕了。那么我跟各位一样，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面临这现实的问题，我们都要处理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只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智慧来抓取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落在不平安不喜乐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掌控这个社会嘛，我们连公司的一个小组里头我都没有能力去掌控每一个组员了，何况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这是上帝的工作，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把我心里的难处带到上帝的面前。看到了没有，在圣所的里头神开启了我的眼睛，他让那个辖制我的思想从我的恶上把它给松解，他让我看到宝座上所做的是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
他说我绝对不会撇下你成为孤儿，不会成为孤儿的时候，就是神会眷顾我们，神是我们的天父，在耶稣基督里头有平安，我失去的平安在基督里，神说这是你唯一找到平安的地方，不是外界的环境。所以亚撒在这看着是在这思想，当他回到圣所的时候，他看到原来神不是没有处理这个恶人的问题，原来神把他们放置在华地。所以亚撒就反省了他自己，他怎么反省他自己呢？他说第二十一节，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在你的面前，然而第二十二节，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亚撒看到恶人的光景，神开启了他的眼，他也反省了他的态度。原来他在这之前，他说：“上帝，你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上帝。”原来他在他的心里头有一个很深很深对上帝的抱怨：“上帝，你在哪里？”但是亚撒现在却说：“我心里发酸，我肺腑。”当我对上帝在我的心里头充满叫苦毒的时候，我认为上帝不管这个世界，上帝你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世界不公平不容易的事，这是他对上帝的抱怨。他现在进到圣所，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上帝不是没有处理，上帝有处理，只是上帝的处理，上帝的时间跟亚撒的时间不一样。亚撒是说现在他们做了坏事，上帝你马上就要处理，但是他突然明白了，原来上帝有这个绝对的主权，是在上帝的时间，在上帝的地点，他来处理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时间。所以亚撒心里头突然开朗了，他对上帝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降服在他的心里头，他一个反省一个降服。反省什么？原来我这之前对上帝的抱怨是充满了苦毒，我是那根畜类一样，我没有知识，但我要批评这至高者，我要批评这全能者。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特别是在痛苦的里头，当我们觉得在这种心里头觉得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常常呼喊上帝，但是上帝好像离我们好远好远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抱怨，对上帝充满了糊涂，只是我们没有说出来，亚撒说出来，因为他很诚实。所以我们不要怕，当一个人诚实的在寻求上帝的时候，我们会误会上帝，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是在诚诚实实的在寻求他，所以亚撒的抱怨上帝不以为用，因为只有在这过程中亚撒经历上帝的全能，认识神美善旨意的时候，他才对这一位神他有真正的降服，真正的敬拜。所以第二十五节接下来他讲到什么？第二十四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头。亚撒看到了他的终局是什么？他看到了他的终局是神必定要接他到荣耀。所以对比了什么？他前面讲说，我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哎呀，真的是不值得为上帝而活。但是他现在经过了这样子圣所的洗礼，透过了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事情的时候，他突然发觉，原来上帝处理的这问题，原来将来我是在上帝的荣耀里头。所以正是因为将来他在上帝的荣耀里头，所以他在今天的地上他就可以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除非我们看到永恒，否则现今的这些问题常常牵引着我们。当我们所见有限的时候，我们为非常有限的事情在努力，把我们一生的精力都摆上。但是亚撒觉悟了，亚撒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开启了，他看到在永恒的里头他是在上帝。所以圣经在新约里头告诉我们说，为着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就看清那自战自清的苦楚。什么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呢？就是我们现今在地上过生活，人所给我们喝满的苦水，
因为我们为着上帝而活，我们愿意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愿意过着分别的生活。当人讥笑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向人的讥笑妥协，持守上帝的名。所以这是对我们彼此的一个鼓励，但是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当我们看见恶人享平安，狂傲人财富增加的时候，我们心怀不平。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张力的里头，我们要对付这个张力。对付张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到神的圣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我们的圣所吗？我们有我们亲近上帝的时间吗？亚撒之所以得胜，不是因为亚撒有能力，不是因为亚撒有知识，不是因为亚撒有很好的服侍，而是因为他认识了上帝，这是他生命的洗礼。所以上帝把这样子一个痛苦的事情摆在亚撒的面前，实际上上帝是引导着亚撒，让他更认识上帝的本质，认识上帝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当唯有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才会向上帝委身。所以亚撒做了最后的宣告，25节到28节，那我们一起念：除你以外，在天上没有神；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亚撒突然明白，原来他的注意力应该在上帝的身上，他才明白上帝是他一切的所有。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下，在地上我也别无所眷恋的。上帝是他的一切，不是恶人享平安，不是恶人的结局，这些都不重要。他的眼光已经调整了，调整在哪里？调整他注视在这一位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然后26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在这之前，他在想凭着自己的智慧，想凭着自己的知识，想凭着自己的地位来解决这个困难的生活。他看到这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这世上，他想解决，他思想他怎么想他也想不清楚。但是他进到圣所，他突然明白了，不是靠着人的智慧，是进到永生神，进到永生上帝的里头来看见神的智慧。27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淫的你都灭绝了。所以亚撒这个时候明白，原来上帝有上帝的时间，上帝有上帝处理事情的时候。 Everything has its season， 不是我们定规的，是上帝定规的，但是结局是不变的。凡远离上帝的，你们必要死亡。亚撒降服了，我们降服了吗？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事情。所以28节，他在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亚撒亲近神，亚撒进到圣所，亚撒在圣所里头，神启示他，神带领他。他看见了，他明白了，他心里头就想，原来只有上帝是我的避难所。在这遇见这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世人没有办法给我任何的解答，就像我的同事来问我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答案，但唯有上帝是他的避难所。当他见到上帝，见到圣所的时候，他仰望上帝，依靠上帝，神就成了他避难所，他就能够经过这一段心理路程，经过这一段艰辛的挑战之后，他就能够站在这里
跟着大家诉说神在我身上奇妙的作为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经历神。你看到亚萨在开始的时候，他信心的软弱，他的信心因为他远离了上帝，他的眼光注视着世界上的事情，他远离了上帝，所以他在信心中的挣扎。但是他信心怎么得胜？他进到了圣所，他透过了上帝的眼光在看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原来上帝是他唯一的一切答案。所以我们再回到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好吗？请。
神是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你们觉得神恩待这些清心的人吗？你们觉得亚撒写这一句话，在一开始的第一，在一开始我们念，跟着我们现在再念一遍的时候，里头的内容有没有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我们能够胜过，当我们面对世界的不公平、不公义，我们能不能胜过呢？你们有没有这个把握？怎么做？建立我们的圣所，这是我盼望我们读诗篇第七十三篇，我们能够给自己的一个劝勉。当我们在神的圣所里头，我们能够学习敬拜我们的神，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不但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能够解决，人生中各种的问题我们都能够在神的智慧跟神的启示当中能够解决，因为他是全能全知的上帝，他的美意他的旨意是美好的，他的意念向我们是何等的宝贵。但是我们会要经历这一切，我们会有低谷，我们会有挫折，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在一起扶持。愿上帝的名被高举，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愿我们心里像亚撒所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别无所眷恋的。主啊，我们的肉体心肠会渐渐的衰残，但是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阿们。
谢谢赵弟兄，我们的美好的信息，我们就起立唱回应诗歌除你以外。